人生菜鸟 online 诊间只聊真心话。嗨，大家好，欢迎收听333诊疗间。这个节目是 LINE 开的 podcast，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 C。 这个节目上架的时候，其实再过几天就是教师节了。你心中有没有那么一位特别想念的老师呢？我自己心里特别印象深刻的老师是我的高中老师，反正他就是小小只，然后永远活力十足，影响我蛮深远的。但是呢，毕竟我也离开学校一阵子了啦，为了要更了解目前老师学生的状态，毕竟可能疫情前后我们的一些教学环境也有改变，所以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幼教老师以及一位目前还在就学的大学学生，让我们欢迎草鸡还有心磊。
嗨，大家好，我是草鸡。
大家好，我是心磊。
请两位先来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草鸡，然后我目前的话是任职于幼教，那我的兴趣是绘画，所以呢，我平常也会在网络上面分享工作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很有趣的事情，以及我平常在生活之中努力实践的环保。
简单来讲，草鸡就是一位幼教老师斜杠 IG 部落客斜杠环保人士。好，那心磊呢，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吗？
Hello， 我是心磊。那我目前是台大图书资讯学系，然后现在就读大四的学生。然后我目前也是一个乐团 Project 88的键盘手。我们有去像是春娜啊之类的音乐季表演过，然后也有出过自己的 EP。
哇，听起来两位都是除了自己的本业还有一些斜杠的职涯都是非常的丰富。那我们待会也可以就是再来深入的请教一下两位这部分的一些经验分享。但是首先想要先询问看看两位啊，因为过去跟现在的教育环境我觉得一定是有差异很大的。那我想要先问问看心磊啊，就是你觉得自己看到的高中老师跟大学老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最大的不一样是在老师跟学生之间距离感的不同，因为像是高中的时候一个班可能就是40个人嘛，
对，
一个老师可能教你一年甚至会两三年你都是跟那个老师，所以不管是老师对学生或者是学生对老师都是相对比较熟悉的，然后老师也都是会关心学生的状况，然后平常可能比较幽默的老师啊他还会跟你开开玩笑之类的。但是在大学的话就是你跟一个老师的接触可能就只有你修那一堂课那个学期，然后那堂课可能又是在一个大教室，然后有100多个学生，那这时候老师可能就比较会像是就是一个纯粹在教课的那个角色。像我有上过一堂课啊，他就是在2层楼的阶梯式的教室，上课之后啊老师就会在讲台的地方啊就打开他的投影片，就开始一直讲没有间断的讲，然后讲3个小时。学生就在下面非常安静的听，然后但我觉得其实大家好像也都在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下课之后就大家就走了这样。对，然后那堂课刚好又只有一个期末报告跟期末考，就是我会觉得说老师跟学生之间完全没有交流的感觉。对，但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就是一个通识课的情况，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夸张的例子，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大学的老师是蛮关心学生的。
那草鸡是幼教老师吗？那你觉得在教育环境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觉得身为一个幼教老师会特别注重哪些事情啊？
刚刚心磊他讲到说他觉得因为老师他可能有很多堂课嘛，然后每天看到的学生又不一样，你如果说有休息上的课，系上的课是一堆，那这个老师他如果有兼通识的课，通识的课又是一堆，所以他可能每天接触到的小孩都不太一样。那我们幼教就是刚好是一个极端，每天看到的小孩都是那一群，然后小孩看到的老师也永远都是我们这几个。老师的工作是从教学然后到陪吃陪睡我们都一起，所以我们跟小朋友相处的时间也很多。那我觉得在教育环境之中最重要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小孩跟老师之间的尊重，不只是小孩跟老师彼此之间互相尊重，还有就是老师跟老师之间，然后还有我们常见都会认为说学校构成的元素就是小孩跟老师，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家长。因为当我们彼此会去尊重对方的时候，才会愿意去好好的听对方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我 我觉得这很重要。
了解了解。那因为其实前阵子大家都是有深受疫情的一些困扰嘛，想要请问看看两位啊，就是在疫情中或者是现在的疫情后，你们有观察到哪些教育或学习的方式有改变吗？我们先请草鸡老师来帮我们分享好了。
现在的话已经没有之前，可能之前小孩动不动就停课，然后小孩回家，然后爸妈就 no， 就是现在就是慢慢逐渐放宽。我是觉得教育跟学习的方式是慢慢的有回归到之前的样子。那时候上课真的很严峻，是因为小孩都是二到六岁的，怎么可能让他们就这样子坐在电脑前面让他们专心，不要说一整天啊，专心个二十分钟都已经很困难了嘛。然后因为小朋友他们是需要实体操作的一种生物，所以我们在表面上面跟他讲多少东西，但是其实最重要的东西还是要让他们自己去操作，不然他们其实都学不到东西。之前的时候如果说有停课或者是隔离的话，同学间的相处还有社交的机会也会变少，然后有的回到学校之后呢，一切都还要在常规重新练习。小孩子停学在家的话，爸妈也要顾着，然后感觉家长心都很累啊。目前呢疫情后呢，我觉得就是教育和学习这两方面就是逐渐恢复原状，大人也对于小孩感冒这件事情不会太过焦虑。在疫情期间我们不是都会戴那个口罩吗？
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影响到蛮多部分，就是因为有些小孩他练习讲话，他其实除了听之外他还要用眼睛去看你的嘴巴，因为都戴着口罩，所以没有办法正确的让他看到我的嘴巴是怎么样去做一个发声的动作，所以有些还在学习讲话的过程中就会比较艰辛。
疫情真的是影响了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其实也是蛮多的。那心磊这边呢，疫情的时候你可能还在高中或者是刚上大学的阶段，那你有看到怎么样的改变？
那时候疫情，然后整个完全不能去学校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大一下学期，所以我其实也才刚经历一个完整的学期的大学生活而已。但我自己觉得最明显改变的应该是对大学生来讲是那个学习工具上面。疫情期间就是有的老师是会选择就是他先预录好影片，然后就放到课程网上面，然后我们自己再找时间去看。那不然就是有的老师会选择是开那种线上的会议室，然后直播的上课这样子。有的会议室比较厉害，可能就有那种分组功能，可以让我们分组去进行讨论，这些都是以前不会用到的工具。那些工具出现之后，我觉得就是老师跟学生都学到了很多使用这些工具的方式，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虽然疫情已经结束了，但是那些工具我觉得是留下来的，就是我们还是会有机会去使用到。
因为像我们 LINE 这边啊，其实也有一个叫做校园方案的东西，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基于疫情嘛，然后就像草鸡刚刚有分享的，就是都不能来学校啊，到底要怎么上课？除了一些视讯的功能之外呢，就是我们 LINE 有一个会议室的功能。那之前在大家work from home 的时候，你只要有 LINE 的朋友就可以加入那个连结去做视讯，那上课起来就会很方便。那刚刚讲到的校园方案的 project 其实也是受到蛮多老师的好评的，因为有很多老师他可能会需要跟学生家长做一些联系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很不方便，因为可能就是要把自己私人的 LINE 给出去，然后就是会有一种公私混合的那种感觉。那其实这个校园方案我们就是有帮老师设定了有点类似像不同身份的分身账号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私人交友跟学生家长做一个区隔，而且还可以就是做那种一对一聊天，然后进行一些可能分众家长的一些沟通，然后回复上面其实也会更精准。但是呢也不需要担心就是这样子会不会我就是真的要一个一个人去发讯息也是蛮累的，他其实还是可以在一个群里面去群发，你的重要的公告还是可以被清楚的布达这样子。你还可以就是很人性化的可以设定你的休息时间，那你下班的时候就是下班了，你就不会说哦，我好像24小时都要待命啊，家长没打电话我接不到怎么办，没关系，你就是休息时间就是休息了，你可以设定。那刚刚跟两位提到的是借由一些数位科技的一些转变可以帮助到我们可能教育环境的改变，那我也想要问问看两位，就是有没有观察到比如说在想法或者是观念上的一些转变。那我想先问问看心磊，就是在你的求学生涯之中，你有没有哪一位老师是跟你讲过影响你很深远的一句话？
我觉得是高中毕业典礼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好在拍我那个乐团的 YouTube 频道的一个影片的素材，就是我的毕业的一个 Vlog， 然后所以他就是对着镜头讲话，他就说我太聪明了，我都知道事情要做到某一个程度就刚刚好可以过关。这句话之所以会让我很印象深刻，是因为这个评价其实是我完全意料之外的，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过 别人这样子讲过我，但是我那时候听完之后又觉得说，哎，他讲的好像是真的，哎，就是我好像真的是这样。但是我后来也有想到说，就是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称赞，但是我越想就觉得说，我都知道事情做到某个程度就刚好可以过关，这件事情好像也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不就代表说我其实可以做得更好跟更多，但是我会选择只做到就是刚刚好的那个程度而已嘛。当然也可能是我想太多，可能老师就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会开始提醒自己说，就是不管是自己有没有兴趣的事情，就是我都会要去尽全力，而不是说有达到那个标准就好。
就欣蕾刚刚分享的这个思路历程来讲，你真的是一个聪明的小孩，因为一般的人可能听到说这样子就觉得，哦，老师就是在称赞我嘛。但是你还可以可能听出来老师的弦外之音。对啊，就是真的是个聪明的孩子。那草鸡呢，你在你的教师生涯之中，你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
我们班上有一个小孩，他是一个非常贴心的一个小朋友这样子，他每天来学校都会跟每一个小朋友说很喜欢你，然后也会跟每一个小朋友赞美，然后吃饭的时候都不挑食，都吃光光，然后睡觉的时候呢也都就是睡得很好，反正就是那种很像天使一样的那种小孩啦。有一天的时候就是他在睡觉，我通常都会陪着小孩子入睡，所以我就躺在他旁边装睡，因为小孩他会喜欢你就是已经睡着的状况，你这样子看着他睡他就觉得很好。
一般人也可能睡不着啊，有人看着的时候。
然后那个妹妹就是这样，她就看着她，我感觉到她在看我了，她就是好像慢慢要睡着就对了。结果她，我感觉到她把我的手就是拿起来放在她自己的肚子上面，然后她就这样子慢慢的就睡着了。那天她就真的睡得很熟很熟，然后一直到睡午觉醒来的时间，她都沉沉的睡着这样子。结果到那天下午的时候，他的家人就是来学校接这个小朋友的时候，家人就跟我们讲说今天是他最后一天念幼儿园，所以他明天就不会在这里了，然后叫我们把东西都收一收，棉被啊或者是他的餐具什么的都让他带回家这样。然后我当下就很错愕，因为我没有想过一个小孩他突然会这样子从我们学校这样子离开这样子。啊，小孩隔天来的时候，他们看到会问啊，他们会问说，老师为什么那个圈圈圈没有来吗？那我也是有点难过，所以我就跟小朋友讲说，欸，他现在先去别的学校念书这样子。然后结果其他小朋友他就跟我讲说，老师他可能会再回来呢，你不要把他的东西撕掉好不好，就是他的鞋柜上面可能因为我们让小朋友练习放鞋子，为了要让他们可以区分这是谁的，顺便认名字，所以我们每一个东西上面都一定会贴他们的名牌。小朋友就跟我们讲说那个东西不要丢掉，因为他可能还会回来啊。在那个当下我就突然就觉得说，小朋友他们一定都没有理解说什么东西叫做再见，然后什么叫做不会再见面了。他们觉得见过面的人只要你想念他，他就一定会再回来。当下我真的非常的动容，那我也很希望就是或许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再跟这个孩子见面这样。
天哪，好感人哦，我都快要哭了。
非常爱他们，真的
真的，有时候小朋友真的就是无心的一句话可能都会影响老师或者甚至是家长深远的影响。那学习的部分我也想要就是问问看，因为像欣蕾就是算是个学霸啦，那如果说有朋友在问你要如何学习的时候，你会给予怎么样的建议啊？就是你会不会有一些自己学习上面的小撇步呢？
说真的就是我不太敢说自己是学霸，因为身边有太多太厉害的人。但如果就真的有朋友问我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我会先问他说，就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就是他是想要学什么东西吗？他是遇到困难了吗？还是他只是想要参考我是怎么做的？因为我觉得你要知道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才能去回答他。但是不管是针对哪一个部分，我觉得我都会先跟他分享我自己的方法。例如像在大学的学习方式好了，可能我就会说我平常都是先尽量认真上课，尽量，然后
感受到那个尽量的程度，
看能吸收多少就先吸收多少。那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一定要做笔记，就算你中间恍神了，但是你一定会知道说可能老师突然说这边很重要哦，那你至少就要做个记号，之后在做作业啊或是做报告的时候就再去把这些内容读得更清楚一点。然后最后期中期末的时候我自己是会再从头读一遍，然 然后也可以去找有没有之前的考古题啊，去做做看。然后像我自己有时候还会自己出题目给自己写。
哇哦！
然后分享完我自己的经验之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一定会跟他说我的方法不一定适合你，但是你可以参考我的，然后也可以去问其他人，然后多多的尝试，然后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连我自己应对每一个老师或是每一堂课的学习方法都可能会不太一样了，所以学习方式这种东西我觉得真的就是可以算是一种工具吧。像网络上也很多人会分享自己的学习方式啊，那你就可以去参考，然后把它拼凑一下之类的，去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
嗯，我觉得非常的认同。那这边就想要再来问问看草鸡啊，因为其实刚刚我们有讲到每个人适合的方式都不一样，尤其是现在小朋友都是生活在网络世代嘛，那他们可以受到刺激就更多。那你觉得现在的网络世代对于小朋友的学习上面有哪些变化？你又要如何抓住小朋友的专注度呢？
好，想请问一下小 C， 你觉得三 C 用太多的危害有哪些？
我有时候都会觉得自己好像有点手机成瘾，然后就是有时候可能滑一下社群或什么的，就会开始无法自拔。然后应该是不是心蕾也有一点同感？然后就是啊，一个小时过去啦，然后就觉得天哪，事情都没做。
对，所以根据上述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说，用三 C 的话，它是会有一个成瘾的作用。
没错。
再来第二点，我们比较广为人知的是可能会近视嘛，对不对？
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注意力不集中。
对。
那我最近的时候在学校还有听到别的老师有讲到一个我觉得也是蛮严重的东西，就是最近我们有发现小孩全班，比如说我们全班现在大家在一起讲事情，我已经在跟大家讲说等一下请小朋友去外面排队，然后洗手准备吃饭，小朋友他们都已经去做这些事情了，但是却有一些他就是会在那边没有反应。
嗯，
他没有把那个资讯给输入进去，然后连我当着面跟他讲说现在请你去洗手准备吃饭，他会没有反应。为什么会这样子？是因为有的小朋友呢，他在家里面也是用太多的这些 3C 产品。那他在用这些 3C 产品的时候，第一点，因为他其实对语言的理解没有这么高，所以他看那些影片那些语言的内容他并没有办法完全的输入进去。再来，手机里面的人在讲话的时候并不是在跟他对话，所以对他来说这个语言他并不需要拿来使用，他并不觉得语言是一种工具，所以他就是把声音听进去然后再出来。所以就会变成说当我们大家在讲话的时候，他也会认为我们就是手机，我们就是声音从这边过去然后从这边出来。对，这是我最近才意识到一个蛮严重的问题这样子。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如何抓住孩子的专注度的部分的话，我们现在的话是尽量让小朋友在学校的时候减少那个坐在那边听老师上课的时间，就是可能也许你们还有一些幼儿园的印象，就是可能有的时候老师上课就是跟小朋友说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教剪纸，所以小朋友你们就是坐下然后把纸跟剪刀给我拿出来，手放后面，
嗯，
然后你们就是这样子40分钟啊。我们现在就是把学习时间拉长，就是说前面的时间让他们可以玩，那后面我们再来上课。那我们上课内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他们在玩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
哦，有点寓教于乐这样子。
嘿，对，啊，我们玩的时候的东西也并不是说就放下去，然后你们就什么玩什么芭比娃娃，去玩什么变形金刚，去玩什么咸蛋超人，没有。他们玩的东西，我们会帮他们分区，然后分程度。就比如说，他今天是在一个积木区，那我们并不是单纯的让他们在那边就是自己叠嗨就算了，而是说他在这个过程中，他从简单的一个一个往上叠，甚至不要说叠，他可能一开始就是只有排而已，他就只是排在地板上，把它排得整整齐齐，他就很开心了。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让他进阶成他会去叠这个东西，然后到后来他的积木是可以竖起来的，他可以从小的东西盖到大的东西，我们要怎么样让他从这个过程之中去进步。
懂懂懂。我觉得其实草鸡分享的就是跟我自己以前上学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比较不一样，因为现在就是可能是更寓教于乐一点，然后就是想要让小朋友有一种主动学习的感觉。然后虽然说刚刚有讲到就是可能现在的科技啊，对于小朋友来讲会让他们的一些比如说专注度比较降低，但是我觉得其实这种东西就是一个两面刃啦，就是它有它不好的地方，但是一定也有它可以帮助到的地方。因为其实像现在有越来越多就是可能线上可以有更 趣味的一些学习的素材，可以帮助小朋友们可以去主动学习。例如像我们 LINE 跟军医就有合作一个科学媒体素养的专区，那其实就是透过一些动画去解释一些错假讯息，或者是像 Deepfake 这些媒体试读的观念啦。然后我们还有跟就是 Pokemon 这一个组织合作推出一些游戏，然后让学生们可以透过游戏来提升一些媒体识读，因为现在的资讯量实在是太庞大了，所以如何去做一些正确的媒体识读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阶段，就是用一些比较有趣的形式去做呈现啊，帮助大家更好的学习，那可以更多元的吸收这样子。那接下来就是想要聊一些心理层面的事情，想要先询问看看心累，就是因为目前你还是个学生，那你自己除了可能担心一些课业上的比如说成绩啊等等的一些事情之外，你还会担心什么样的事情？那你会去找老师讨论吗？
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大四的学生嘛，所以我现在所能想到最担心的事情呢，应该很容易就是我的未来。像我前几天才跟我朋友聊到说，我们其实很羡慕就是很明确知道自己未来想要干嘛然后做什么工作的人，因为他们就可以很坚定的去做他这一路上的每一个选择，然后一步一步可能去设定说我要去参加这个活动，我要去上这个课什么之类的，然后去朝自己的目标更加靠近。可是像我们这种不是真的很确定未来想要干嘛的人，就会有一点点像无头苍蝇的感觉，就是像我的话现在就是什么东西都尝试一下，然后有什么机会就先把握住再说。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不好啦，就是会觉得说我好像很广，但是我每个都不深。可是我有发现说每一次的经验其实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你都会发现它是有意义的，它是有用的。可能你做的当下你还没有办法预知到说它未来会在什么时候去成就你，但是像这种事情的话我本人是比较不会去找老师讨论，就是关于未来规划这部分。像我们系的老师呢，就是他们都会主动来关心我们，像是我们的导师啊，就一学期就会找我们吃一次饭啊，跟我们聊天啊，我们的近况啊，还有未来的规划等等的，然后也会跟我们说一些就是他们视角的一些建议啊，或是一些相关的资讯，让我们可以去认识更多的资源或是做未来规划的一个参考。
我想要再问问看心累，不知道我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自己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学虽然也是有导师，虽然说大学的导师跟高中的距离感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大学的导师跟你讲话的时候他反而不太像一个完全一个导师，他有点类似他就是已经把你当成一个成年人了，然后是在跟你以一个过来人的角度去分析，比如说你如果现在做出这个选择有可能会面临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面临到什么样的处境，那可能自己要去好好的评估。因为刚求学阶段的老师会很明确告诉你一个指令说你就是要这样做，所以我想草鸡一定很有那个共鸣，因为跟那个幼稚园的小朋友来讲，你就是要很明确跟他说哦，现在就是要干嘛哦。但是当你就是是越高等教育程度的时候，老师可能其实会更加尊重你的想法。那
对，这真的 很有感觉。
没错，
我之前大学的时候也是常常会觉得说天啊，老师你太把我当成一个大人看了，我还只是一个才高中刚升上来的人。但是没有，对他们来说就是你就是要准备面对这些的，因为等到这四年结束你就没有这个教育的保护网，就是你要去面对这个社会。
真的，我觉得就是每一个阶段遇到的老师可能形态都不一样，但是在必要的时候可能老师的某一句话或者是给你的某一个 feedback 可能都会成为你未来很重要的一个养分。就像刚刚心累讲到的，就是他可能在一些探索自己的过程中或者是做一些事情的过程中都会默默的累积成自己的养分，那可能会在未来的不知道的是哪一个时刻回馈到自己。那这边就是想要再问问看草鸡，因为幼教老师会比较跟学生的关系会更加的密切，那你是会去怎么样去观察孩子们的情绪？那如果小朋友他们有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候，身为一个老师你会如何去处理跟应对呢？
这个关于这个问题的部分的话，就是小孩的情绪其实每一位他们表现的方式都不一样
对
对，所以当有时候有些小孩他可能很沉默，但是这不代表他心情不好，然后有些小孩他可能看起来呆呆的，但是这也不代表他心情不好，所以每一个小朋友他表现的方式会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说就是小朋友他说我真的很难过，他就真的很难过。就是他们表现就是很直接，然后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就会直接表现出来这样子。 那如果说到负面情绪应对的方式的话，小孩他负面的话，我们就让他负面吧。对，
哦，
因为就是其实你仔细想想，当你心情很难过的时候，有一个人跟你讲说，哭什么哭，哭又不能解决问题，不要哭了。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或许我们有一些人会认为说，小朋友就是要开心，就是要快乐，每次都要问小朋友开不开心，然后小朋友就不能回答不开心，要不然就会被揍，没有啦。就很，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因为其实每一个情绪都是应该要被接受的，每一个情绪都是有意义的。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个小朋友他在难过，他在哭，我们可能就会跟他讲说，宝贝，请问你现在是想要自己一个人难过，还是要老师在这边？然后他可能会讲说想要自己一个人，或者是他想要老师在。 OK， 那不管他选哪一个，我们都会跟他讲说， OK，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你现在开始就是把难过眼泪都流出来哦，然后流出来了之后呢，再来跟老师讲讲讲看你今天为什么会这么不开心。就是等他情绪比较平复一点之后呢，我们再来解决问题，这样子就是让他把这个情绪给宣泄出去。小朋友他就是情绪在的时候，他会没有办法好好的解决问题这样子。但是我们要很坚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接受你有情绪，就是你今天因为不想要睡觉，或者是因为你今天不想要跟我们大家一起运动，所以你在哭，我们可以接受你的情绪是这样子。但是呢，不能因为你有这样的情绪，所以你就做出危险的事情，或者是不跟我们小朋友在一起这样子。
情绪教育真的也是蛮重要的一块，因为可能我们过往接受到比较多的教育就是比较不会去谈这一块，那可能你难过或怎么样，老师就会说好，就是不要再难过了，然后就是可是他不会教我说，那我现在有这个情绪，其实我有这个情绪是正常的，当我这个情绪过后，我要去怎么样处理这个状况，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从小就要好好的去打基础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虽然说我们现场只有草鸡本人是老师，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嘛，就是每一个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面也许都是别人的老师，比如说像心磊可能就会有人来请教他说要怎么念书，或者是要怎么样去弹 keyboard 好了这样子。
对，
那比如说像心磊现在就是可能又是学生又是乐团的乐手，同时自己还有在经营社群，那你是怎么样平衡你自己目前的学业以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啊？
我很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但我自己觉得我其实也给不出什么听起来很厉害或是很有道理的答案，因为就是对我来说，学业是我的责任，然后梦想是我有兴趣的事情，我想要完成的事情，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想太多，就是事情来了我就去完成，来了我就去完成，或者是在每一个阶段我可能会去评估说现在哪一个方面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一定要把握好的。像如果乐团有演出啊，或是有一阵子我们要去上电台录电台节目的时候，我就一定会放掉一些课业上的东西，但其实也就是请假而已啦，就是我是很乖很认命的那种学生，所以我也不是那种会荒废学业的人，就是自己比较不能接受。所以其实跟我比较好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是死线战士，我觉得就是我们 Z 世代应该很多人都是跟我一样，
就是一定要看到明天要交报告了，我今天晚上赶快赶出来。
对，就是因为事情很多嘛，所以我就是会依照 deadline 去把每件事情的优先顺序先排出来，然后再一个一个完成，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会拖到最后一刻，然后我也常常会熬夜，因为我刚好又不是一个可以接受随便的人，就是我做事情都要做到一个我自己觉得 OK 了的程度才可以算完成，所以就会变成是这种情况。但我觉得我刚刚讲到的那个照 deadline 把事情排出来的那件事情，我觉得是我可以做到平衡的最大的一个要素，虽然说可能伴随着熬夜啊或是什么的，但是这个真的是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有想要获得的成就跟你想要完成的事情，那你势必就得要牺牲一些东西，可能是玩乐时间，也可能是你读书的时间，或者是你睡觉时间，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跟自己比较能够接受被牺牲掉的东西。我自己觉得虽然大家一直在讲平衡平衡，可是所谓的平衡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就是你去找到自己的一个平衡点就好了。
对，就像刚刚欣蕾有分享到的，读书每个人适合的方式不同，所以每个人的平衡点也都不一样，适合欣蕾、适合我、适合草鸡的可能也都不一样。那草鸡这边的话，我也想要问问，因为草鸡他也是斜杠蛮多元的啦，除了本业幼教老师之外，平常会把一些幼稚园看到一些可爱的情况啊，变成自己社群上的一些小插图这样子，然后还会自己去做很多环保的事情。那你那个时候是如何去发展跟经营这些不同的领域的？
其实也没有在发展吧，就是我的工作然后插画，插画跟我做环保这三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相辅相成的。
嗯，
因为我有一个工作，所以我可以去支持我去做画画插画，然后我插画我又想要推广环保的事情，我在学校也可以因为说我对环保很在意，所以呢我也会把这个部分的资讯就是传达给孩子，所以其实这三者都是相辅相成的，彼此都可以互相调节我在某一方面工作的压力，所以对我来说失去任何一方都不可以。
了解了解。那我也想要再追问草鸡一题啊，就是假设就是我们的听众真的有人也是想要有志加入教育圈的话，那你会不会觉得应该需要有哪一些特质或者是能力啊？
这个部分的话，我是建议多一点的耐心跟同理心，可以对重复的事情或者是重复的问题很有耐心的去做回应，然后也可以很好的理解小朋友他今天产生这个心情跟这个行为的后面的原因，然后可以好好的去跟他们讲清楚。最重要的就是说永远不会去伤害小孩，然后看到他们开心的时候你会觉得开心，然后看到他们难过的时候你也会跟着难过，然后想办法让他们心情好起来，尊重他们、爱护他们、保护他们，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了解。今天非常感谢草鸡还有欣蕾的分享，虽然说我已经脱离校园生活一段时间了，但是像是每一次可能这样录 podcast 跟来宾交流的机会，每一位来宾都像是我不同面向的老师一样，每一次的聊天跟每一次的访谈机会都是一个很棒的收获。那节目播出的再过几天就是教师节了，赶快跟你觉得是好老师，不管是不是你真的在学期间的老师，或者是你觉得在你生命中真的是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好的 mentor 角色的人，跟他们说一声教师节快乐吧。不管你在哪一个平台收听节目，都诚挚的邀请你按下节目订阅键。想知道 LINE 哪方面的最新消息，想讨论更多的网络新鲜事，或要跟我们聊聊生活上的烦恼，都欢迎留言给我们。我们下次见咯，大家拜拜，
拜拜。